天才与自闭的距离，作者白凡，第九章，走出烦与忧。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不为人知的烦与忧，而拥有特殊儿的母亲就更是如此了。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惊人的新闻，一个母亲在家中举枪将22岁患自闭症的儿子射杀，然后饮弹自尽。当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等待他的是一双妻儿的尸体。这个悲剧震惊美国各地，各媒体争先报道，许多人为此惋惜，但更多人却谴责这个走上绝路的母亲。看到这个消息后，我是感叹加上庆幸。感叹的是，这个母亲如此不幸，在软弱无助中竟找不到该有的帮助。庆幸的是，我虽与她有同样的困境，但我却有机会走出一条光明之路。我很理解这位绝望中的母亲，虽然我不认同她这种极端的做法，但我理解她每天面对儿子时的心情，因为我与她不仅同病相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比他更过之而无不及。他只有一个自闭儿，我却有两个，那种疲累和绝望岂不加倍呢？当我整天追着大儿子跑个不停，在又累又烦之际，常常又听到小儿子的尖叫声音时，若我手上有一把枪，很难保证我不走上相同的道路。谁能肯定我不会在盛怒之下将儿子们都射杀呢？那个母亲在射杀儿子后是不是追悔莫及，所以才会饮弹自尽呢？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又希望在铁窗下度过余生呢？当那个母亲醒悟到自己营养成大错时，在她心里是不是已想不到更好的选择了？假如一个人的一生可以重新走过，那个母亲会不会有机会选择一条不一样的路呢？回顾我的路，我发现自己一直走在悲剧的边缘。其实，作为自闭儿的母亲，我们的生活实在疲惫不堪，孤独无助。我们的心中不仅承担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压力，而且又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苦楚。茫茫苦海，哪里是我们的出路呢？多少年来，我一直自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落得这样的结果。看着周围人的异样眼光，我知道他们的心在论断。他根本没有尽母亲的责任，否则他的孩子怎会这样呢？当我看到周围的孩子都拥有自己的朋友，父母们陪着他们学钢琴、学绘画、踢足球，我的眼蓄着泪，我的心泣着血。世上竟有这样不公平的事，即使竭尽全力，仍寻不着一个不被人告状的日子。如果苍天有眼，他怎会给我两个不正常的孩子呢？他公平吗？因着这种困境，我们的婚姻曾走到绝境。我试着把家拆掉，然后再试着用读书或追求事业来改变困境，但我发现，人生就像一盘棋，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个过了河的卒子，即使乱军围剿，无助无依，也只好硬着头皮血战到底。回顾过去，若不是神及时介入了我的困境，我如今仍会过着苟且言喘的日子。我很感谢神， 他不仅救把我脱离苦海，而且还将我的家庭重新修复建造，并开始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很感谢神，让我进入内在生活的操练。每当我遇到难处，我就会用赞美来改变自己的心态。每当我感到伤心痛苦，我就在心灵深处与他倾诉苦处。渐渐的，我看到自闭儿母亲的希望和出路。我发现，宗教道理并不能帮助每时每刻都需要恩典的母亲，而实际的属灵操练却可以让我们无助的手紧紧抓住一个活生生的神，靠着他，我们不仅仅能熬过每一天，而且我们可以活出精彩和美好。这实在是自闭儿母亲在艰难中的出路。世人都喜欢与别人比较，渴望在比较中获得优越感和安全感，并满足一种虚荣心。当医生把孩子诊断为自闭症时，对母亲而言，他就像一个无情的宣判书。从此，这个母亲再也不能将孩子当作自己的夸耀。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世人眼中，这个孩子不仅会让母亲抬不起头来，而且他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大概就是自闭儿母亲最痛心之处吧。多年来，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最大的渴望，我希望看到孩子能恢复正常，能和普通孩子一样，将来可以上大学，找工作。当我回到教会以后，许多人告诉我，仅仅只是每周参加主日并不能解决我的孩子问题，而且医学界仍对自闭症束手无策，自闭儿得医治的唯一药方就只有祷告了。这几年我几乎每天都为孩子祷告，在祷告中，我不仅看到两个孩子的变化，更看到自己的内心在祷告中产生了质的飞跃。本来十分调皮的大儿子，在14岁那年，他突然主动要求受洗，用他的话说，他想成为主耶稣的孩子。其实当时他连话都说不清楚，根本就不明白讲台上那些深奥的道理。我想这大概是自闭儿身上的一种美丽吧。他们天真单纯，很容易就相信所教导的简单道理。另外，我觉得儿子受洗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在教会中有一位青少年团契的传道人对他十分照顾和接纳。虽然其他的孩子都视我的大儿子为异类，很排斥他，但这位传道人不管有什么活动都邀请他参加。我看到儿子虽然不太会用语言表达，但他常常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那位传道人，那是他表达爱和信任的方法。只要是那个传道人说的话，他都听从。我想他信主受洗会不会与这位充满爱心的传道人有关呢？神实在祝福这个单纯的孩子。受洗以后，他在各方面都突飞猛进。他拿到高中文凭，考到驾驶执照，进入社区学院，最后以优良的成绩转入戴维斯加州大学，并设立明确的目标，当一名电脑工程师。过去，一个常常闯祸的孩子，一个无法与人沟通，仅用顽皮的行为来表达情感的自闭儿，现在却会常常向父母报告他当前的学业状况，而且他还为自己找辅导老师，与他们面谈协调。与许多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相比，他更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他定义借着努力来超越自己的限制， 他甚至让我别为弟弟操心，因为他会拿到学位，会挣钱养弟弟。自比尔有一颗单纯的心，所以他们不太容易沾染世界上的污秽，从而容易接受神，并领受神的祝福。这大概是自比尔的另一种美丽。从小儿子身上，我也看到可爱之处。他喜欢帮我做家事，倒垃圾，搬重物，除草，做饭。其实，在特殊孩子的身上有许多特殊的美丽，只是我们做父母的，因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就会把这种美丽忽略过去。我拥有这两个特殊的孩子，实在让我幸福。多年来，借着处理他们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我常常经历神的恩典。我开始明白，孩子是神赐给我的产业，不是用作炫耀的私人财产，我不过是为神代管产业的管家。所谓管家，就是不把自己的理想强加在孩子身上，强迫他们为我而活，为我设定的标准和计划而努力，要有高学位，好工作，会赚钱。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用这种属世的价值观来控制他们，就会拦阻他们发挥出特定的才华和潜力，使他们无法达成神的呼召和命定。我们做父母的要去管理，就是去发现他们的才华，挖掘他们的潜力，将他们推向自己命定的最高处。这样，我们就尽到一个神设立的管家的责任了。当我们的心不再追逐世界的价值观时，我们对孩子的失望态度会大大降低，我们的心会在神的国度中获得平静。当人在平静安稳中，就会有看到现象背后的深层的真实的眼光，就会看到孩子的特别的优美和美丽。我看到大儿子在数学上、记忆力上有很高的天赋，我们就竭力在这个方面帮助他，即使他对自己缺乏信心，但我们依然不断地鼓励他，为他加油，帮助他修好大学的每一门课，甚至请家教来帮助他取得优良的成绩。我们做父母的，可以试着用各种方法帮助孩子建立起自信心，绝不能把他与别的孩子相比较，更不能用和别的孩子比较来贬损他。贬损和指责不会激励孩子起来奋发努力，相反，这会让一个本来很自卑的特殊孩子变得更加自卑退缩。我相信神造每个孩子都有美好的心意，我们要在各样的尝试中寻找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和命定，从而帮助他们成为社会的祝福。一个拥有自闭儿的母亲，或多或少都经历了心灵的创伤，都尝到被拒绝的苦涩。从孩子3岁开始，就没有人邀请我们参加别人孩子的生日 party， 甚至我自己的好朋友都不让他们的儿女跟我的孩子玩，因为他们担心我不正常的孩子会影响到他们孩子的智力发展。我们全家更是被拒绝在各样团体之外。渐渐的，我对集体活动也就失去了兴趣。其实，这种自我孤立隐藏着我们这些母亲的无奈和伤痛。不仅如此，我们还得每天面对孩子的突发状况。那是一场场无休无止的疲劳战，所以我很理解那些因特殊孩子而精神崩溃的母亲。在我周围，我看到一些拥有特殊孩子的母亲，他们有的因焦虑而病倒，有的离家出走，有的因压力而与丈夫离异，有的仍活在痛苦的挣扎中。 如果母亲的心上是满目疮伤，她的苦读和怨恨就足以摧毁她的人生，这样她怎有力量来扶持孩子跨越障碍呢？如果我们这些自闭儿的母亲心中没有一个有力的依靠，有谁可以独自走完这条艰难的路呢？自闭儿的母亲啊，为了你和孩子的一生，你需要有一颗坚强的心。在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其实自闭儿的重担不是靠父母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承担，我发现我们只有依靠神，才可能在各种不容易的环境中仍拥有一颗刚强的心。许多自闭儿的母亲走过许多人根本没有走过的艰难，尝尽许多人没有尝过的苦涩。我们都有一颗破碎伤痛的心，也很容易落入苦读和埋怨之中。回顾过去走过的高高低低的路，让我感恩的是，我们可以借着依靠神，在艰难和苦涩中依然获得喜乐和平安。我觉得依靠神绝对不是追求一种感觉，或者快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意志的决定中选择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当人告状时，我们要定义不自责自卑，认为都是自己的错，而是说，主啊，我赞美你，为着我这个自闭儿，我谢谢你，因为所有的环境都是你给的，都是为了我的益处。主啊，你让我如何解决这件事呢？主啊，你要帮助我。当我们用赞美的方式邀请神介入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就会从神领受够用的恩典。从我多年的经历中，我发现，当我每天为每个大大小小的恩典而感恩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经历神的恩惠，而且这带我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我的心越来越懂得感恩，也越来越刚强，孩子也在一种快乐的环境中情况越变越好。还有一个操练最让我受益，就是每天花时间亲近神。每当清晨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常常想象主耶稣此刻就在我身旁，那种与他在一起的感觉好甜蜜，那常常是一种祥和中的平安，一个在浪潮汹涌大海边的宁静。我伤心的时候可以在这安静中得到安慰，神的话语也会像一股清泉流淌在我心里。也有许多时候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我用信心相信主耶稣此刻就坐在我身边。信心绝对不是一种感觉，而是意志的选择，是一个决定中的行动。自闭儿的妈妈们啊，你想不想试着靠神刚强起来呢？否则你将如何面对每一天呢？你又如何可以照顾好并有力量爱你的孩子呢？想一想那个举枪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吧，如果她学习到依靠神，她怎么会走到那种心力憔悴的地步呢？为了你和孩子的健康，今天就请你做那必不可少的选择吧。若一个人没有一个家，世上的风风雨雨他都得独自承担。若一个人没有属灵的家，那么世上的艰难和苦涩他都无处可诉，都得独自咽在肚里。谁不需要一个家呢？更何况我们这些拥有自闭儿的母亲呢？你知道 我们这些母亲最需要的是什么吗？是一个团体，外加上一些活动吗？我在教会多年，看到一些，也经历过一些，颇有些感触。许多弟兄姊妹以为，我们这些拥有特殊儿的母亲都很可怜，需要很多的同情和关怀。其实不然，我们与大多数的父母一样，并非弱者，不喜欢被人当作弱者而被特殊对待。我知道，弟兄姊妹们都很有爱心，但天然人的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我们需要回答他们许多好奇的问题，重复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有一些不寻常的行为，这会让我们感到羞耻和痛苦。加上那些五花八门的爱心建议，更会让我们应接不暇或者啼笑皆非。我们该怎么回应才不辜负对方的好意呢？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喜欢带着孩子参加教会的团契，也对那些为特殊家庭设立的团体不感兴趣。人的爱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压力，实在难触摸到我的心。说实在的，我们这些拥有特殊孩子的母亲并不需要团体活动，照顾孩子已经让我们很忙碌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可以让我们疲惫的心灵感到是个归宿的地方。这个家可以让特殊儿父母们得到心灵的修复，获得生命的建造。在这里，我们的孩子被接纳，不仅仅是因着同情，而是因着神的爱。我们会获得一种默契，一种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实在盼望那些充满爱心的弟兄姊妹们，除非你亲身经历过，请不要像专家一样随意提供咨询和建议，因为那些建议的本身常常会带着论断。如果你按我的方法，你的孩子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呢？谁能理解我们这些母亲所经历的？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外面的建议和帮助，而是内心。因为长期负面的情绪压抑，我们常常感到孤独无助，自卑感和羞耻感会常常笼罩着我们的心。我们最需要的是心灵的辅导。我曾经走访过一个专门为特殊家庭设立的团契，虽然那里的活动办得不错，但我发现在那里的父母们生命并没有被建造起来，他们许多人仍活在苦读埋怨中。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讨论的就是互吐苦水，对环境仍束手无策。虽然这样的团契让教会的事工看起来很棒，但对人的生命有多少益处的？另外，特殊团契其实也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家庭在那里被人同情，被特殊照顾，被另眼相看，这其实是将特殊家庭孤立在教会的家庭团契之外。那么，这对我们还是不是祝福了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希望接受一个特殊的眼光，也耻于接受一种特殊的照顾。我不需要人来可怜我，而需要一个属灵的家庭，需要一个充满爱和怜悯心肠的小组长，还有一群在爱中能够接纳特殊孩子的小组员。在这个家中，我们可以敞开自己的心，坦然分享我们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因此而被轻看、被可怜、被论断。我们的分享不是为了寻找同情，而是为了帮助其他的组员。在倾诉中，我们的心就与其他的心碰撞在一起，我们的经历不再是痛苦，而会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我理想中属灵的家了。 我实在很幸运，几年前我遇到一个团契，它是教会中的一个细胞小组，内在生活小家。小组长是一个非常可亲可敬的姊妹，也许刚开始她只是因我的遭遇而关怀和帮助我，但我渐渐发现她给予我的帮助不仅仅只是这个层面，她非常关心我灵命的成长。她知道我非常自卑，因为我时常感到脸上蒙着一张羞辱的帕子，我的心时常在高傲与自卑中挣扎，他就竭力帮助我用神的眼光看自己。他常常提醒我，你是神的宝贝孩子，你要活出神儿子的尊贵。他让我每天对着镜子用神的话宣告说，我是尊贵的，是又美又善的，我和孩子出生都是没有错误的。在他的教导下，我渐渐开始重新认识我自己，明白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这个部分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这些特殊孩子的父母们没人辅导和带领，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自卑感、羞耻感压垮。因为他的爱，我与他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属灵关系，我破碎的心也在爱中渐渐被修复，冰冷的心也开始被融化。正是因着他对我和孩子的关怀，组员们也对孩子有爱和接纳。他常常告诉组员们，我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不管这个孩子多么淘气，大家都要接纳他并给予帮助，谁也别想将这个孩子从家中排挤出去。我看到，当一个团契的领袖具备这样的生命，他就能带出一个高品质的团契，而这个团契也会成为我们每个人属灵的家，并且兴旺发达。几年来，这个小组的人数不断增长，并分出去许多小组，也为教会建造出许多新的小组长、区长、大区长。这就是我们自闭儿母亲要寻找的属灵之家。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个梦想，在我的教会中，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恩典，这恩典也应该是许多自闭儿母亲梦寐以求的吧。我曾经多年都不能进入主日大堂参加聚会，因为我的孩子无法与其他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他需要我在主日时在身边紧紧看顾。有一天，几个弟兄自愿自发开始轮流代替我看顾我的小儿子，他们希望我能安心在大堂尽情享受敬拜和信息。许多年来，他们每周坚持不懈地向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我知道他们这样做不是因着同情，而是因着从神来的爱，这实在是我从神领受的一个极大恩典，对此我只有感恩。假如有人让我为这些自闭儿母亲们祷告，我除了求神医治他们的孩子，我也求神将同样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如今我已经成为这个小组的组长，开始模仿着我昔日的小组长来关怀小家成员和他们的家庭。我发现，我们这些本需要被关怀的族群，一旦被建造起来，是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的。我们不是永远需要他人关怀，永远需要找人来陪我的孩子玩一玩的。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接受恩典，但也可以给出祝福。但愿教会不要因我们的经历而把我们放在一个永远需要被服侍的位置上。除了以上几点，我还要鼓励我们这些自闭儿的母亲，一定要好好利用社会福利，切莫因各样的怀疑和惧怕而独自承受重担。在北美，特殊孩子在学校由学校照顾，按照情形可以进入特殊班级，成年后 成人机构接管。不论怎样，我们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走出孤独无助的困境，依靠社会各样的帮助，这会给孩子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他所爱的。这些特殊孩子也一定是在神美好的心意和计划里。关键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放下自己的期望和计划，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活出喜乐和精彩。虽然拥有自闭儿，对母亲有无尽的烦与忧，如果我们每天只注视着那些让人烦恼的事情，就会愁上加愁。自闭儿的母亲啊，这样的生活你想继续下去吗？其实你的改变可以从现在开始，一次只需要走一步，最终你就可以走出烦与忧了。你愿意吗？祝你成功。